俄罗斯那里今天进行总决赛。指导当中有两哪两队吗？另外 一队的名字我都不太容易记啊，我知道有法国。今年呢，尤其是过去这一个月，大家的注意力应该都是放在足球上了很多。不知道当中有谁看过任何一场的世界杯的足球比赛的，举举手，有没有？啊，也有一些，我一场都没有看过，哈哈，我只是听师母说啊，这个决赛了，今天原来就是这两队。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过去三个礼拜，也是和足球有关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吗？也是普世的人，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应该都知道的话，都会注目，而且会继续想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你知道是什么事吗？泰国的啊，一个足球队当中有12个青少年，还有一个教练啊，就带着他们为了庆祝在6月23号的其中一个队员的生日呢，他们就，我相信是教练，可能是这些青少年很想去有一个冒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于是呢他们就展开了进入一个泰国一个很深的一个洞的一个冒险的旅程。可是呢这个刚刚好是面临着雨季，而事实上在这个很深很广的一个洞穴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好像一个诫命，一个警告，说雨季即将来临，如果进洞的话不要进得太深，不然就会淹水，那就麻烦就出不来了。可是他们藐视了这个警戒，仍然进去了这个深的洞，而且之后真的下雨，下得很大，然后他们想回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出口已经堵住了，所以他们只有继续的向前走向前走，最后他们就到了已经离洞口4公里，也就是2.5里的这么一个深的一个这个洞穴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小山坡这样，在这个洞穴里面，然后他们就继续等待，等待着有希望有救援人员可以来拯救他们。等了9天的时间，他们就在这个黑黢黢的这个小这个山坡上面，就一直在等了9天的时间，伸手不见五指。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个个都感觉到死亡就在边缘，一天一分一秒过去的时候，更加感觉到随时随地这个身体真的支撑不住的话呢，这个生命就结束了。我不知道当时他们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感受，他们真的是面临着的是一个死亡，肉身的死亡。不过你知道吗，就是在7月8号到10号，就是上个主日，然后到星期二这个期间，就展开了这个正式的去拯救他们的行动，于是把13个所有的这个队员和这个教练都拯救了出来。可是这真是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奇迹。我读到一个网上一篇文章说，因为当中有一个基督徒，而这个基督徒他的这个父母啊，带着一些基督徒就在这个山洞门口祷告，唱赞美诗，求神特别的施恩怜悯给这些这么年轻的这些的宝贵的生命。神听了这个祷告，感谢神让他们经历到肉身的出了死入了生，现在呢他们已经在医院当中了，还是需要疗养。非常神奇的就是他们在这18天当中，只是有一些皮外伤，有一些可能呼吸系统有一点发炎而已，可是没有一个是有很严重的一个情况的，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好像人生的生命的阶段，他们在疗养当中才可以继续恢复到好像以前的健康的状态。可是要完成他们的这个拯救的工作，你知道要耗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吗？数算一下， 一共有10000个人涉及在这件救援的工作当中，其中有2000人呢，这些是军队的这些军人，有200个是潜水的人员，还有其他代表着全世界各个国家有100个政府的各个机关所差派的这些人员在当中。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要亲自要去救他们的就是这些潜水员，其中有一个潜水员把这一队人所需要的氧气把它运送到那个小山坡那里之后，他在回头的路上，他反而就在那个有一个很窄的一个水道当中呢，他自己就因为不够氧气而结果就当然昏迷过去，之后拯救的时候他生命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这里就看到这个就是刚才照片上最左边的这一个，他也有妻子也有家人，所以泰国呢他们军方是给他有以最高的一个荣誉这样的去纪念这样的一个拯救了这么多人的一个英雄，他的一个义性以至到有13个人的生命得到拯救，还有10000个人甚至整个世界的人可能基督徒都在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才完成了一个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拯救的行动。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会有他的后果，做了一个决定随时会引致到面对死亡的，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些人他会做另外的一些选择和决定，他就可以拯救人出死入生，可是他们却要出生入死。这个刚刚就好，我们今天一起会看的罗马书的5章12到21节呢是有着相符对称的地方。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会看到神的奇异的恩典怎么样令我们的始祖他们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引致到一个很严重的悲惨的后果，就是进入死亡当中，面对死亡，结果真的死亡，而且一代一代的影响着全人类。但是另外一位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件义行，以致到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就承受了他所做的义行所带来的美善的这个祝福，带给我们和神永远的生命，而不是因为我们始祖所做的，我们要面对的不但是肉身会死亡，将来还因为我们的罪呢，要面对我们灵魂因为犯罪而要有的审判，进入第二次的死亡，就是永远的和神隔离的那个最痛苦的一个的死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一个怎么样透过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悲哀的影响全世界人的一个结局，但是又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就扭转了这样的一个最悲哀的一个结局，是使人出死入了永远的生命当中，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会看到从罗马书5章12到21节看到有两种的选择，有两种的结果。我们同时呢看每一段一小段的时候，我们又思想一下我们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让神亲自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经文呢它是有两个国度的一个对比，所以呢我就把经文顺着次序的同时呢有一些呢它在后面才解释也去重复的呢，我就把它并列在两个国度，一个是亚当所引致的死的国度，一个是基督所带来的一个生永生的国度呢，当中的经文的一些亚当做了什么引致什么后果，然后旁边立即就对比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使人可以进入永生的国度。刚才感谢神让我们读了罗马书 这个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一节。那现在呢，我们来读的这个呢，也是在罗马书啊，我们一起来读。首先就是看我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然后我们就读一读第十五节，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呢，我们又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一起先读神的话语，先读罗马书五章十二十三，然后十五，一二三。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好，我们先停一停，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对我们说什么。首先这里提到罗马书十二章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里所讲述的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当然是夏娃先被迷惑，但亚当就在旁边，他作为一个男人是要有这个责任，要去保护，要去带领，要去供应妻子的需要的。他在旁边，他也听到神有这个诫命说，伊甸园这个乐园当中一切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你们要非常感恩的吃，神把一切你所需要的都给了你了。可是有一棵树上的这个果子，就是分辨善恶树上的这个果子吗？你们千万不可以吃，一吃了之后你们必然会死。亚当也听到了，应该也告诉了夏娃听，如果先造亚当然后才造这个夏娃的事，他听到，他应该也告诉了这个妻子，因为这个诫命不可以违背，会引致死亡的。他要保守自己的妻子不要跌在这个试探当中，可是他看到他自己的妻子要吃这个不应该吃的果子的时候呢，他竟然没有禁止他，所以责任呢我们就算在这个丈夫的头上。所以做丈夫的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保护，要供应，要带领自己的妻子在神的这个真理上，要活在神的丰盛的这个生命的道路之上。所以呢，从一人这里指的就是这个亚当，他代表着这个家庭，从一人就入了世界。一个人入了世界，因为他违背了神的第一条给人的诫命。死呢，因为违背了这个诫命呢，于是这个就是罪，而引致到死。因为神这个诫命就说，这个违背这个诫命，这个罪了，就是后果，就是要面对死亡。当然所讲的死亡就是肉身的死亡，当然当肉身死亡的时候，要面对的时候，神也把他们驱逐离了这个伊甸乐园，然后呢他们和神的关系也得到一个阻隔，因为犯罪了，心里面内疚了，都不敢去见神的面了，所以和神有一个阻隔。于是呢，死呢不但是到了他们，而且临到众人，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呢是一个过去的时态，就是当亚当夏娃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呢，在那个时间的时候，这个罪呢也临到他将来所有的后代一代一代人的身上了，这个死也临到他们，因为众人也都犯了罪。为什么呢？他们都还没有出生，怎么他们也犯了罪了呢？因为在亚当的肉身当中，当时还没有，我们都没有出生，还有很多将来的后代，之前我们的这一代一代的亚当的后裔，可是在他的肉身当中已经包含着这么多的人。所以当他这个始祖犯罪的时候呢，整个的人类也都犯罪了，也都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就好像我的手做了一件错的事情，我不可以说这个错是这个手，我把这个手就说是完全是他的责任，把这个手给砍了，不行的，是整个人都有份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于是众人也都犯了罪，而这个死呢就进入到众人呢，在原文当中讲的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普世的人。 普世的人都死了吗？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两个人是没有经历到肉身要面对死亡就进入与神同在当中，是哪两位你们知道吗？以利亚还有谁？以诺。这两位是神的恩典，应该是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的始祖所犯的罪，我们也在当中，在他亚当里面也有份，所以应该也要接受死亡。可是神的恩典令这两位与神同行去敬畏神的呢，没有经历这样的死亡。不过普世的人，其他的人每一个都已经经历了或者必然会经历肉身的死亡，因为众人也都犯了罪。另外一个意义我也看到，就是这个罪这个东西呢，就好像我们有一些我们的祖先啊，犯他们是有一些病，有一些所谓是会遗传的。如果说我的祖父祖母可能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的肝病，假设我作为他的后裔呢，我的这个遗传基因当中就承受了这一种的会有这个病的这个一个特征，所以我呢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我也会有同样的病。而罪这个东西，当我们的始祖一犯了罪之后呢，这个罪的这个倾向是他们不犯罪也不行的这个倾向呢，就承袭在亚当夏娃他们的后裔的每一个人的当中。所以结果呢，他的后裔正如他们一样，不但面临着肉身的死亡，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督在生的国度开了一条进入生脱离死的这条路呢，每一个人也要必然面对着自己也犯了罪，不但是承受了我们始祖犯罪这个后果，我们自己犯罪最终也要面对神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各个其实都步向着不但肉身的死亡，而且就是灵魂要被神将来审判的这个永远的死亡当中，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告诉我们听，没有律法之前呢，罪已经在世界上了，但没有律法呢，罪也不算罪。刚才提到临到众人各个都犯了罪呢，我就想到诗篇的51篇呢，你已经提到当诗人大卫他犯了罪之后，他向神真诚的去认罪悔改。他提到原来自己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已经犯罪了，也就是说这个令我们中国人一直深信的孔夫子所说的应该是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点呢就完全让我有个重新的一个认识。原来人之初，当然我讲是孩子啊，一开始的时候啊，刚刚已经在母腹一成形之后呢，就已经性本恶，已经犯罪了。他还都没有知道对与错，可是他们已经因为承袭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的倾向都已经犯罪了。我们的始祖一开始是没有罪性的，他们可以选择一直不犯罪的，只要一直信靠神倚靠神。可是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靠，也忘记了神的恩典，没有去感恩呢，于是他们就犯罪了。这个罪性就一代传一代，每一个现在的人都有罪性，包括基督徒的。所以有时候还和这个里面的一种的情欲啊，不断的去挣扎去征战仍然在。不过我们现在可以靠心里面的圣灵，天上在神的右面的这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还有掌管一切的这个父神，他要万事互相效力，要我们得着益处。可是呢，我们已经陷入一种，尤其还没有信靠耶稣之前，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是不犯罪也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犯罪的，很痛苦的一个人生的一种的结果当中。当然这里提到如果没有律法之先呢，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说当神还没有把律法给了摩西，写在之后成为摩西五经各样的神所颁布的律法呢，罪已经在世界上，但没有律法呢，罪也不算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没有律法的时候， 神不是按照律法的这个明文这个规定我们违反，然后就因这个律法而来审判我们。但是神也在罗马书二章说，神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心板上也写了神的律法，那就是我们都说良知。所以人仍然知道对与错，违背了神所给他们这个心板上的律法的事呢，时候呢，也是违背了律法，也是犯罪。所以在有神给摩西的律法之前，每一个人仍然有的罪性继续的犯罪，违背了神在心里面写在心板上的这个律法。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一个错误的选择，犯了罪，自己面临死，死也临到普世的人，多么悲惨的一个结果。一个人一个选择可以影响到自己，也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错误的决定会带来很多痛苦的结果。我们来看看在另外一边呢，罗马书十五章的十五节，这里呢就说，只是过犯呢不如恩赐。不如恩赐，我一开始看是什么意思呢？看赫尔本，你知道吗？好像听起来过犯还不错，不过呢比起这个恩赐就不如恩赐了，不是这个意思。一看原来原文呢，不如了就是不一样。这个过犯所引致也是一个人，但是恩赐呢也是出于一个人，有一个结果，是在结果上截然不一样，一个是带来咒诅的，一个是带来永远的祝福，在这一方面是不如恩赐的，和恩赐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呢？神就私下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恩典，举个例子，假设你有孩子，面对着可能才六七岁，被他的一个比较年长的同学呢不小心给杀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律法不可以惩治这个杀害了你的儿子的一个人呢，你好像这些武侠片这些功夫高深的人就要报仇了，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呢就把这个杀害了自己的亲人的人呢要报仇，把他给惩治了，用自己的方法，这个叫报复报仇。但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你选择要把这件事情带到法庭上，要用法律来制裁，这个是法律的公正，最后制裁了这个人。但第三种的决定呢，这个叫恩典，就是神所彰显的，就是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我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儿子真的是妈妈身上的一块肉，也是好像这个爸爸心里的一块肉一样。于是呢，但是因为神的慈爱，因为神的感动，神的恩慈，好像耶稣基督要为世人的罪而死呢，我们学校他的榜样，我说我就不控告这个人了，甚至在法庭上说我原谅他所做的。并且这个孩子因为从小没有父母教导，是一个孤儿，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要把他领养到我的家里来做我的领养了并且永远不会离弃的儿子。这就是神所做的，这叫恩典，把我们不配的恩，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我们所需要的拯救给了我们，而没有把我们配得的因为我们的罪应该得到的审判给我们。这里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呢，他呢就是神的恩典的彰显，神的恩典的来源，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他带来了，因为他的恩慈为所有的世人呢，他有一个义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死而复活了，他带来的一个是赏赐，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称义的生命，这个就是赏赐的意思。看看第十八节还有第十六和十七节就把这个赏赐解解明了。而这个赏赐呢就临到众人，这里也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世人。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是因信的人而称义了，所以这里的称义呢还有这里临到众人呢，这个赏赐就是已经在神眼里面无罪了，可是要愿意去信靠 接受依靠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义行，使这个有着无限价值的生命，为了这些所有的世界上的罪人的罪而承受了审判。于是神就看这已经付上的无限大的一个还这个无限大的债的这一笔还债的款，我们愿意接受呢，倚靠呢？神就说你已经没有了罪债了，你已经是无罪了，永远的你就是一个无罪的一个人，因信称义的一个人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也是五章十四和五章十八节所讲的，当中有一些重复，所以这里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五章十四和五章十八节，一二三。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罪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里大家也是可以明白的，我就不加以描述。而死做了王之后又会再提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去思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亚当死的国度，一个人犯了罪死临到众人，这个就是以后要来的人的一个预象，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样式，各个的后裔都跟随着他犯罪了，死了，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痛苦。基督一个人，他呢一人彰显了极大的神的恩典，无限的恩典，他一次的义行为我们的罪而被审判了，因此呢称义，众人也就被称义，透过他们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了，得到的不是死亡临到众人，而是这个赏赐，就是称义而得到的永远的生命就临到众人了，是多么大的祝福。以下问你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请问你会选择死还是生呢？但当中已经选择了的，请问选择了生的举举手，我们已经选择了进入了基督的生的国度的，您别举手，是不是你还在徘徊着犹豫着，今天就是最好的时间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继续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决定。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然后第十七节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啊，先左右左右啊，看到一个对比，一二三。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门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里告诉我们听，罗马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听，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人犯了罪就被定罪了，可是和恩赐不一样，恩赐呢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义行呢，而恩典义行赐下的恩赐就是称义的生命呢，恩赐乃是有许多许多的过犯呢，因为称义呢，这一切呢也都被涂抹了，已经不再算了，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如的地方是恩赐是带来祝福称义的这个的生命，而这个死亡的国度当中呢，犯的罪就是定罪了。然后呢，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听，因为一个人的过犯呢，引致到死，死临到众人所有的人，而且死呢，就做了王了。什么意思呢？当做王的时候是怎么样啊？我讲属世的王，属世的领袖呢，就是要辖制人，而且很害怕这个人，于是呢，活在恐惧战惊当中，因为每个人都要面临着这一天的时候是恐惧的。死亡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除了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呢，必然会有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和恐惧。做了王，死做了王，就是因为罪。然而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在基督生的国度当中呢， 五章十七节就说了，何况那受了洪很大的无限的神的透过耶稣所和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恩典行了义行，就是所蒙所赐之义的，信他所行的这个义行啊，于是就蒙所赐之义的呢，不会让死作王了，而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当中作王。就是什么意思呢？死作王其实也就是因为罪的一个辖制，引致到死，控制了人活在恐惧当中。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耶稣基督他在耶稣基督他这个生的恩典的国度当中，他是王。圣经也说，信耶稣的必与耶稣一同作王。我们继续尊耶稣基督为王的，在这个基督生的国度当中呢，我们就和耶稣一起作王，从之前罪的这个辖制引致到死，使我们活在恐惧当中，现在使我们脱离了这个恐惧，而且可以使我们脱离这种生命当中的这个罪的捆绑，在生命当中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问问你，请幻灯片按一下这个影音部的同工，幻灯片那个滑鼠按一下啊，不要进入另外一个幻灯片，只要按一下可以吗？点一下，你用你的滑鼠点一下，点一点左边一点就行了，帮我这个幻灯片向前进一步就行了，可以吗？好像有点困难啊。好，这个呢，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后备计划啊，这个就是现在问题，就是呢请问你选择做死的奴隶，就是让死做你生命的王，还是要与基督一同去做王？如果你是选择与基督一同做王的，举举手。让我们就因为耶稣的义行，我们跟随着他，我们也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充满了感恩。耶稣要在没有罪的他的国度，充满恩典的国度当中，没有辖制的国度当中做王，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在恩典当中也一样的去效法耶稣基督，不要再被辖制，在生命当中也不要再被死和死带来的恐惧而辖制，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好，我们继续看最后三节，我们看在亚当死的国度当中和基督生的国度当中，我们就来读这三节经文，十九、二十、二十一，我们先左再右这样啊，然后自己一边就在看两边的对比，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里呢，我们看到红色的字，就是在这个每一个国度当中的另外一些的特别的一些，无论亚当或者是基督所行的和所带来的一个的后果。我们看亚当死的国度当中，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不但讲到了罪死亡，而讲到了罪的根源呢，原来就是悖逆。五章十九节讲到了我们所以犯罪，因为我们的始祖一样不满于生活的现状，不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不满呢，又寻求要违背神的这个诫命的事情而去行呢，我们就悖逆了，我们就违背了，于是我们就犯罪了，众人因此也都成为罪人了，各国都这样承袭下去。在基督生的国度当中，照样因一人的顺从呢，刚刚相反，耶稣基督顺从了父神，一次最伟大的义行。因此呢，因为因信他所依靠他所做的呢，众人也信他的也都成为义了，一切的罪都赦免了，永远的赦免了。悖逆顺从， 然后呢，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外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开始神并没有颁布给摩西的这个律法，在亚当和这个摩西颁布律法之前还没有颁布这些律法，所以呢之后才加上去的。在当时这个并不是神要最主要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后来加添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一做之后呢，就令过犯显多了。本来靠着良知，有些人还被埋没的良知呢，有时候还都不知道何为对错，有时候于是有了这个很清楚的明文规定，这个山洞你不可进，一进去你要面对很大的可能你要死亡了。在这个泰国这件事情上可是违背了，因为有这个律法一违背就很明显，现在就有人甚至要去追讨这个教练，可能是有所失职，做了一件啊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孩子的怂恿，他觉得哎，让孩子就开心一下吧，却卖了一个这么大的险。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有一万人普世的人还很多人祷告，可能这些包括这个教练呢和他的队员可能就不可以存活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灾难当中。所以因为有律法，过犯就显多了。可是呢，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因为耶稣基督是用他的无限的价值的生命，这样的出于无限的恩典愿意献上的时候呢，无论有多大的罪，我这一生人犯了不知多少罪，或者普世人加起来不知有多少的罪，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价值出于他这无限的恩典，也足够偿还所有世人的罪债。所以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最后这里我们看到律法叫过犯显多，而恩典呢是更显多，无限的恩典，奇异的恩典。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最后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不但死作王，其实罪也做了王，最终当然叫人死，死也做了王。这就是在亚当这个死的罪的国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悲哀的结局。但刚刚相反，在基督生的国度当中，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恩典作王，恩典付出，为了要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行，这个恩典，无条件的去付出，要帮助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用耶稣这样的一种的恩典去帮助其他人呢，而不是用辖制人的方法了。这个是耶稣基督生的国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恩典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而可以得到永生。我们来反思一下，你选择悖逆做罪的奴隶，这个是应用在基督徒身上，一样可以应用。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神的话语，做了基督徒了，不过我们觉得我反正已经上天堂了，犯犯罪反正这个罪也赦免了，有时候我们甚至刻意的就背逆了神。对于真正属神的孩子呢，神仍然不会把他们的身份，就是说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了，不再是我的女儿了，神怎么样也不会离弃我们。但是呢，他所爱的孩子就是每一个呢在背逆当中是会受神管教的，管教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出于爱为了我们回转，不要再活在这个已经在耶稣基督生的国度当中，却行为举止才好像在旧的这个亚当死的国度一样。让我们离弃悖逆，不要做罪的奴隶，靠着耶稣基督。刚刚相反，我们要顺从，学校耶稣基督的顺从，我们要行出义，我们并且呢一切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这样子彰显我们是属乎哪一个国度的。总结一下，你看到两种选择，两种结果。左边归纳的就是因为亚当的缘故，死的国度呢他犯了罪，他是死作王，他犯罪引致死，因为他悖逆，罪作王，死也作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生的国度当中，因为耶稣基督 他的义行，他可以使义人作王，与他一同作王，最终因为他顺从，我们也愿意顺从神唯一的拯救恩典作王，带来的是真正充满了义和恩典的永远的生命。请问你选择跟从，跟随亚当的样式，纵使是基督徒，有时候还是我们说还在老我，活在老我当中，就是亚当的这种罪性，有时候还在搅扰我们，却顺从了这个肉体的情欲，以致到我们也背逆了神，陷入种种的痛苦当中。但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学效基督的样式，我们因此认罪悔改，顺从，再一次的和耶稣基督一同从罪的权势当中，罪的辖制当中得到自由，一人作王，记得神的恩典，继续走我们永生的路。只让我们不要留念在亚当里死的国度的罪的奴隶的样式，反而要活出在基督里恩典的永生国度的义的子民的样式。关键在于顺从。请问我们愿意一生一世已经归于主耶稣基督，真正我们要跟从他，我们愿意一直都这样的顺从着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人生的指引吗？引导吗？愿意的举举手。顺从，这是基督徒的记号，顺从基督，顺从父神，顺从圣灵的带领。结束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另外一个出死入生的故事。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 The Killing Fields， 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没有胆量的人是都不敢看这部电影的啊。这个呢中文呢叫翻译成名字叫杀戮战场。这个所讲的一个故事是在1972年的时候根据真人真事所拍的一个电影，电影拍得非常真实，看了之后你心里面会很不舒服，看到里面很残酷的一些画面。1972年美国有一个的战地记者被派到柬埔寨那里，在当地的时候呢有一个当地的柬埔寨人呢就去帮助他，成为他的翻译，也成为他的助手。这个因为他这个助手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真的好几次呢把这个美国人呢从火坑当中给抢救了出来，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友谊。可是之后呢有一个叫做红色高棉，这个柬埔寨在1975或者74年啊，那个时候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集权共产主义的统治，于是就要去残杀这些在当地的这些抵挡他们的人。这个美国人有美国护照，他就走了，没事。这个柬埔寨人呢，他没有护照，走不了，就被这个集权叫做红色高棉的这个政府就给抓了，进入集中营，进入监牢，残酷的去拷打他，并且呢继续的去虐待他。他在最痛苦连食物也没有，肚子也饿的时候，抓到一个这些野兽，然后就杀死了，然后就吸这些野兽的血，要去使自己仍然可以存活。但之后呢他也知道不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他一定会死，所以人还是希望可以求生，无论在什么恶劣的情况当中。所以他就有个计划，就逃走，终于他就行了他这样的一个计划。在逃走的过程当中，他继续有很多的追兵要去抓他，追捕他。在有一次他突然就一陷到了一个泥坑里面，他当然要想爬上去，不然也在泥坑里面就会被淹死了。可是他动啊动，他突然发现周围本来在水面以下的一些原来都是人的尸体的腐肉就浮现出来，骨头也浮上来，这些人的头颅骨也浮现上来，他真的令自己非常呕心，看到这个。可是他要为了求生存，还是从这个死的深坑当中爬了出来。他走啊走，终于逃离了后面的追捕他的这些追兵。他再向前一看，突然他看到了柬埔寨的这个边境， 然后他在看到边境的旁边，那里有一个这个叫做难民营，难民营旁边还有个医院，这个医院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旗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记号。这个就是在这个电影的结局的时候，他脸上非常疲惫，可是他充满了感恩，他心里面应该大声的呼叫说，我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其实我们在每个属基督的人，我们之前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在罪的辖制当中，活在死亡的这个深坑里面，是多么的痛苦。罪作王，死也作王，我们最后还要面临着神的公义的审判，永远的和神隔离。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使我们因为神的无限的恩典，我们被感动了，他的义行也去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有谁不想从死亡的深坑当中爬出来，好像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一个真实的一个人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义行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这个义行成就的救恩，我们愿意信靠的，我们就现在已经踏上了十字架的道路，还没有到，不过我们一定可以到达将来我们天上的永恒的归属，天家天堂，那里再没有罪的辖制，那里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与神永远同在。我祷告求神感动当中任何一个还没有出死入生的，今天在你的心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神，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应该受到罪的审判，但是感谢神，你的无限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赐给了这个世界，透过他的一次的义行为我的罪而死了，也为我的罪将来可以脱离罪的这个能力而复活了。我要耶稣基督，耶稣救我。神，就是看你愿意心里面这样的出于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依靠他，你就可以脱离了死亡的恐怖的，但是一个深坑，而是一个深渊。但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我们已经属乎恩典的国度，是义作王，是耶稣基督作王，我们和他一起作王的这个国度当中，我们不要成为这个社区当中，这个世界很多仍然在这个死亡的深坑里面挣扎的这人的一个信靠耶稣的阻碍。我们有时候阻碍就是我们没有活出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可是我们却轻易的就论断人，我们没有恩慈，我们只是列了很多的一些规则，令这些从外表一看很多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有点怕接近基督徒，因为他们就是守很多的规则，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可是却没有任何的恩典恩慈，让我们不要成为其他人来到耶稣基督那里的绊脚石，就是透过我们深于恩，我们要活出恩。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所彰显的无限的恩典，把我们真的是从这个死亡的因为罪因为悖逆的这样的国度当中拯救出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复活，他是何等的一个义人，他的义行是何等的值得我们去不断的要因此而感恩，因此我们也要学效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常常依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分享，无论是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我们用爱心恩典彼此相待，还是还没有认识基督的，我们也要把主耶稣基督的这种的恩典彰显出来，让我们脱离过去生命因为罪而带来的辖制，不要再让罪作王。主，让我们让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靠着主耶稣基督作王，和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也求你怜悯泰国这么多的佛教徒，很多普世有东南亚一带多少的人仍然活在这个死亡的深坑当中，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沉沦 将会面对不断肉身的死亡，还有灵魂的死亡。主啊，你感动我们，愿意为这些人祷告，也愿意开路，我们被差派，也去向他们去传扬，用我们的恩典的生命传扬主耶稣基督，使人可以出死入永生的奇妙恩典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